我想大概的时间安排了，就是说我可能会有一个小时的讲解啊，一个小时的讲解，把祷告的基本的一个认识啊，可不可以先停一下？林伯伯先停一下啊。我们大概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啊，基本的一个介绍或者是讲解关于祷告的基本的方面啊，这是一个。那么呢，之后呢，我们大概可能会有一点点休息，然后差不多30分钟的时间，我们回答问题，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啊，之后呢，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时间的操练，啊，这个操练的目的的这个 taste， 啊，好像赏赏，刚刚讲解的是试试看灵不灵，啊，这个有没有一点帮助，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是吧？这大概我们时间安排是这样。基本上的目的呢，就是说，把一个祷告的基本认识给大家走一遍啊。这个基本认识包括常识，包括常识。当然，我们可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听的并不少，甚至这些常识也成了一个好像空泛的概念。甚至如果我们祷告，如果是没有得到具体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具体的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或者帮助了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痛苦，有的时候会这样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基本的操练，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的操练我们在这里的有一点操练是一个好像一个taste 一样。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都有有相当一段的时间有这样和那样的那种操练。不过呢，我们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好像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会再整理再重新整理，然后呢可以把一些问题解决，同时呢或许我们回去以后可以教导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怎么样的祷告。因为祷告确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生活的一方面，但是确实又困惑了许多的我们许多的时候或者弟兄姊妹，所以呢，这个是最缺乏最缺乏一个很不是缺乏操练，我们可能都有，但是缺乏一个好像比较渐进的满足的成熟的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第二个我想先提出来作为一个前面的一个好像一个需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把初信者或者是学习初步来追求神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初信者和愿意来初步追求神的这两种的情形，他们最迫切的问题和最基本的需要，好像就是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经常问到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所以我们不做好像很深入的或者是很仔细的跟查考圣经有多少的种类或者是有多少的这个 example 这样的，我们不说这样的。换句话说呢就像那天有一位讲员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是应该知道的，我们就应该知道现在我们不太清楚的或者不应该知道的话呢，我们暂时就不太去深入去谈。今天下午大概有五个的方面。第一呢是祷告的定义我们怎么样来看祷告的定义也有很多，那我们基本上应该用一个比较我们自己能够明白，自己能够好像很通俗的话，我们怎么来明白祷告的定义。第二，祷告的根据是什么我怎么知道祷告有用，祷告到底根据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祷告是有效的祷告，我们是怎么知道一个人祷告是是出于神出于神心意的祷告甚至有的时候在国内家庭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说看一个人是不是重生的基督徒，或者甚至是不是或者甚至可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你跟他一起祷告就可以了你祷告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这就是祷告的根据。换句话说，一个人也在祷告，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的祷告是从生命来的，从圣灵来的，或者说一声祷告的根据？我们到神面前去祷告也是根据什么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说 神不听祷告，祷告没有用，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时候，那我们根据是什么感觉啊，或者是什么。第三呢，就祷告的种类，一般来说祷告分成哪一些范围。第三，第四呢，是祷告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基本上应该注意的方式和方法。第五呢，就是操练，那我们会有些操练。实在抱歉，因为我很多事情忙，所以整理没有整理，说好像一个打字啊，打出来的很多是天花，所以要请大家就是按照个人的需要做一个 notes 啊。我们会查一点点的圣经，在定义的上面我们会查一点点圣经。我们先来看祷告的定义，什么叫做祷告，我这样做是不是祷告啊？或者我这样做是不是一个应该的一个祷告。如果你站在一个基本的认识上，就是是确实这样是一个祷告，那么你一直这样的操练，一直这样的操练，那么呢你这个祷告就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自己也会得到帮助。我们这一届的圣经都是在希伯来书圣经的希伯来书，我们先下一个基本的定义。这个定义呢不是很严格，不是好像很神学上或者是很 exhaustive 啊，方方面面的包括了。但是这个定义呢基本上来说是从任何的初信者或者愿意寻求神的人，从他们实际的需要基本上包括了基本上包括了。这个定义也是这两天我们在早晨的灵修的时候提示弟兄姊妹的，就是说祷告呢是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从心里发出的从心里发出的与神的交通这个是祷告。祷告是来到神面前从心里发出的与神的交通那么这里面就有几个基本的概念。第一是来到神面前是吧，第一是来到神面前。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哎呀，我这站起来祷告别人听了怎么办。你一旦想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首先想的是人而不是神，是不是？你看见没有？哎呀，我这个祷告别人讲的那么好，那么词啊句子那么通顺，那我这个讲的七七八八，我说你想这个问题，就是证明，不是说证明，就意味着呢，你首先不是面对神，而是面对人，这是起码的概念，起码的概念，是这样子，这是举一个例子，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这里面还有一个，就说了，它是个进行的，对不对？我们这里没说祷告是站在神面前，并没这样说，对不对？他是来到神面前，换句话说他是在一个进行的过程中，他是有一个起点，他也是一直的一个进行过程，向哪里呢？向着神靠近，看见没有？是来到神面前，换句话说他是一直的从一个起点面对神，然后向神亲近靠近更靠近。所以你就发现越深的祷告，你就发现当你祷告到一个时候，你发现你跟神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实际上这是人的自己的感受，神跟我们的距离可能都没有变，你看见没有？但是使我们对在神面前我们的心可能就越敞开了，我们得到神的感受恩典各样的感受，我们就更丰富，是这样的但是他确实是他的心思越来越专注他的整个的人越来越投入他可能他的灵里面也越来越去渴慕神这是这个意思我们从形象上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所以有一本书叫做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借着以色列人在行走道路一边唱一边上圣殿一边上耶路撒冷那样，这个就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形象那在边走的时候，虽然你在祷告就是这样，虽然你或者是跪着或者你坐着，甚至你睁开眼或者在做事情，你可能都是在所以为什么说一个人他祷告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可以看出他的境界呢？因为他是不断的与神亲近，看见没有？不断的与神亲近，所以他整个的人就跟一般的时候我们不祷告的人不一样他因为他越来越靠近神，当他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呢，他里面越被神充满，越被神光照滋润启示恩典托住所以这个人，所以一个人 他是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也就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不断亲近的人。所以这里讲到祷告的第一个定义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说来到神面前，这是个过程，这是过程，是吧？我们等一下再查圣经啊，我们等一下再查圣经，是吧？我先把这个概念解释。那么来到神面前，又会发生一些具体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呢？当你真正面对神的时候，你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全身扑倒。什么意思呢？你会看到圣经里面，凡是与神面对面的，来到神面前是与神面对，对不对？我们不能说背靠着神去，对不对？我们不会是这样的。我们是面对着神，一面对着神，我们首先看到自己的败坏，我们看到很大的亏欠，我们一下想起我们得罪了谁，我们一下想起什么地方不顺利，我们里面马上就一个亏欠，马上里面就浮下来。你有没有发现祷告的时候，祷告之前或者我们开一个会，每个人都有一番抱负，无论是执事会、同工会，无论是什么会，每个人都有很多 idea， 但是他们开会之前一旦一祷告，你看他们抬头的时候不一样，每个人都谦卑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低头的过程中，圣灵就感动，就光照。每个人里面很自然的，甚至他还没有经过 conscious 一个好像理智的一个思考，神已经处理来了。你看见没有？祷告只是这么的一个情形。所以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会发生很多的事情。第一，他首先是看见被神光照，然后他马上是靠着血。如果不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就内疚了，我们就不能祷告下去了，我们就开始里面就开始惊慌了，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马上靠着耶稣的血，他马上开始认罪，马上就被洁净，一接近神的恩典，神的喜乐平安就充满他，起来的时候人就不一样。这个几乎不需要学的，只要他掌握到一点点的技巧，他一旦他面对神，这几乎是 instant 同时发生的。这是祷告最大的福气。所以你说，如果一个人不会祷告，如果一个人得不到启示、智慧、力量，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基督徒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换句话说，他是住在河边，还干渴，他不知道喝水。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就是祷告是来到神面前，这是第一。第二，从心里发出的。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从心里发出的？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知道弟兄姊妹的一个苦恼，也包括我们这些有一些受过一些知识各样的职业训练的人，容易从头脑中开始。我们想一篇祷告文章我们甚至把它写下来我们甚至先有一番组织，对不对？越诚实的祷告越是没有组织。为什么？因为它是靠着圣灵和里面的感受祷告出来的。所以当你在打副稿打各种的稿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你这个祷告已经很痛苦了所以的话呢，就是祷告一定要学习。所以我们这有几个基本的学习我们讲来讲去就要回到这几个方面来，就是说祷告要学习是来到神面前，不是来到人面前，也不是来到自己面前。哎呀，我们在那哭我们在那捶胸我们这个还是来到自己的面前，你没想到面对神，我们被很多的事情扒着，我们被很多的自己里面，哎呀，又是哭干又是罪恶感这还是来到自己的面前，你看见没有？还是没有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的话，它不是这样的。来到神面前祷告，就是几乎在那个 instant 里面，所有的东西可能都处理掉，可能是这样。然后你不断的来到神面前，不断的敬拜赞美，不断的里面被神滋润接近，是这样一个情形，是一个非常非常快的非常。所以你说祷告里面，你发现一个人祷告，他真正学习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为什么？这是神不断的与他交通，不断的与他交通。好，我们讲到第二个概念的时候呢，就是从心里面。这特别提出来从心里面，是因为有几个的原因。第一，我们容易用头脑祷告，我们容易用头脑祷告。你用头脑祷告的时候，那可能几年下去，你就觉得没有路，没有路。那么怎么样来我们再讲一点点，用头脑祷告会是怎么样？用头脑祷告有的时候会到，你会祷告的时候，你会听见头脑里有声音，是头脑里有声音你祷告的时候就说，哎呀，有没有用？或者你祷告的时候，你突然有个相反的音频出来。甚至就是说有没有神，你甚至会有这样的 换句话说，我们的头脑实际上是最靠不住的，在祷告的里面，我们的心才是看得住。为什么靠得住呢？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学习，并且头脑是撒旦最容易攻击的地方，也是我们最少受训练的地方。一个真正属灵成长的人，他真正要学习的地方就是心思这个地方。他心思，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拒绝，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接受，他知道什么时候是等候。我举一些这样的例子呢，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很多的时候是流荡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在最开始学习这个跟祷告呢，或许有些关系，或许不一定直接的关系，但是这只是表明心思是多么的重要在祷告的里面。我以前对一个什么事情很容易下一个结论判断，就是不对，对，贪心，爱世界，很容易是这样的，诡诈等等，对不对？但是呢，神借着很多的情况让我看到我所判断都错了。他是怎么样让我学习的？他让我判断的这个人过了一段时候，或者过了一个小时，或者过了5分钟回来告诉我他干什么事去了，他做了些什么。我很惭愧，我发现神真是幽默。所以我在想起圣经上说的话，不要论断，不要论断。所以我开始学习了，所有人做的事情，我如果不是神清楚圣灵的感动，我不下结论。我可能看着眼里，但是我不下结论。 How do you know？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的 interpretation 不是错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学习，但是呢又不是太难。只要你在神面前，你就站在那里，就是你就是在神面前，你就是我们不知道。所以要学习，这个是管理心思，这是一个例子，对不对？这个例子表示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判断出来。你要为一个人办，比方说你要为这个人代祷，你很可能先把他判断一通。哎呀，主要怎么样改变的？其实可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很可能吗？所以呢，这个是叫我们就从心里发出的，就跟头脑就不一样，我们头脑反而是要受约束，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用悟性，对不对？如果没有悟性的话呢，我们呢，或者啊，我们就趋向于要说方言或者啊，我们就不能造就人，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公开祷告的时候呢，还是要悟性里面，还是要造就人，也造就自己，所以这是个操练。但是祷告的真正的根基和来源是从心里出来的。第一，那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在，是吧？神的生命。第二的话呢，在心里面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你看我们中国人讲心思、心情、心智都是跟心有关系，他的意志跟心有关系，他的情绪情感跟心有关系，他的智意志跟情感有关系，还而且呢，信心也是心，对不对？爱心也是心，诚心也是心。你看见没有？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整个的灵魂的深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不能用人的一般的这种或者是生理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心，这是个 mystery 这是个 mystery 圣经里面讲的心是超过我们一般所认同的这个人体的这个心。所以呢，我们说心理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最深处我们人的最深处是从心里面发出。那么所以箴言上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所以这个心是非常重要。那么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从心里发出的话呢，它需要需要我们需要知道的话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这是心理发生的，需要有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在我们头脑里不是在我们，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当然它跟我们的知道有关系信心。第二的话呢，洁净的心，清洁的心，对不对？大家从心里发出。所以当你跪下来祷告或者跟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发现我每天不洁净，所以你要先要洁净然后你发现我们的心不安静实际上来说的话呢，是先头脑不安静，然后搅扰了我们的心。但如果你的心一直是你生活的整个的每一天生活的基础，我们学习心是我们所有一天生活的基础，那么容易以心去影响我们的头脑，而不是反过来而不是反过来。所以以前有人说过，就是你要学习唱歌了，那你整个的呼吸要变 你每一地的呼吸啊，你就不能按照自然呼吸法，你按照歌唱的呼吸法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完全要变啊，这个也不难，所以我们呢就要学习每一天是从心里来生活，这是要学习啊，心里包括、安静的心是吧，这个诚实的心，真实诚实的心啊，包括这个专注的心，要专注。我们有的时候一祷告啊，我们就万马奔腾啊，我们就喝些万马奔腾啊。我最开始我先常常跟别人讲的，我就说一跪下去说主啊，就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了。然后一个小时一起来以后就说阿门。哎呀，那中间都不知道怎么交代，那个司机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想都想不起来，你都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那那样的，你看我们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学习呢，实在要求神怜悯。然后这个就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所以是这样。那么当然这里这个在新的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真实的心的话呢，我们等会还会提一下，我在这里先提一提，诚实和真实的心也包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要不然就不出声祷告，你要不然就不祷告，但是你如果真正祷告呢，你一定要知道我不能骗任何人，我也不要骗自己。我们用骗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为了我是不是说好一点啊，或者我是不是这个说一半啊，哈，等等，像这样的，我说话的话，我就好像里面带着有水分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都是影响我们祷告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一定是要非常实在。比方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祷告，我也不好意思，那我也祷告，这个就是真实，是不是？大家说了，我怎么办？那我要说几句啊，这个就不是真实。对，我如果在祷告的时候，我实在觉得我不会祷告，我也不能祷告，比方说不祷告，对不对？就是这样。或者大家都为这个人代祷，都为这个人祷告，为他的这个事情那个事情祷告，那我觉得哎呀，我会一定要这样。但是你实在没这个负担，你实在一点负担都没有，那怎么办？那你就不应该祷告，对不对？这个叫真实啊，这个叫真实。或者我们说在祷告里面，大家都说啊，感谢主赞美主，不错，你也感谢主赞美主，但是可能你的感谢还只是在心里，你还没有发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说清楚了。或许啊，或许你是软弱，或许你在那个时候感受还没有，确实你没觉得你自己 ready 啊，等等，所以你未必你要这样做，这个叫真实啊，诚实和真实。好，所以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来到神面前，从心里发出与神的交通。那与神的交通，实际上来说，我们人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 pour out 啊，就是倾吐。将自己的倾吐出来，像哈拿啊，在神面前祷告，你有什么话你就倾吐出来。当然，你的压力越大，你里面的负担越大，你就能够倾吐出来。你如果没有那么大的，你就涓涓细流哈，你就是在慢慢的向神诉说。但是你要知道，与神交通它是双向的，它不是单向的。所以的话呢，神也会要对你说，神也会要给你，他未必是借着言语。啊，他未必是借着声音，他可能就是他的信实丰盛慈爱，你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你需要安静，你需要敞开，你需要存着愿意接受的心。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是双向的啊，是双向的。所以不是祷告一直把话讲完了，你说哎我讲完了现在可以起来，我没东西讲。但实际上呢，在这个期间的话呢，有人说出于祷告，为什么说有安静，有等候啊，有默想，都在这里面啊，都在这个里面。所以的话呢，是与神交通。这里提一点呢，就是我也在学习，我也在思考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是讲有沟通，我现在开始斟酌这样一个说法。当然我这个未必是可能是未必是一定要作为一个好像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呢，确实呢，沟通呢是单向的，沟沟看通不通啊，但是交通呢是双向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好像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用我们能够明白说出来的话对祷告的一个定义。那我们现在看一点点的圣经，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定义的根据。我们先看希伯来书， 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这个我想请哪一位念一念啊？这个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啊，不想帮我念一下。
人天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好，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祷告的一个定义或者是根据啊，这个定义的祷告，根据我们刚刚所讲的祷告的定义和根据都在这里面都有。那我们看到什么呢？可不有谁可以从这里面看到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根据呢？或者跟我们说这个就是祷告呢？你哪个方面？信是吧？信什么呢？首先要信有神。所以我们，你如果在这里祷告，你说哎呀，我不知道神在不在，我搞不清楚，你看见没有？这个祷告就出了问题。你看，首先要信有神。那信有神不是先靠你证明得来的，你怎么证明也证明你也信不了，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人性最后都是靠证明，对不对？最后都是因为别人把他货盘透出来，还是我们来信，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你一定要信，没有别的方法，全人类都没有别的方法的。所以我们不要想啊，我再找一个什么神迹，再找一个什么东西来证明，这是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你看那个信就是信，你看那个，所以呢，他这里讲是要信，啊，信有神。还信什么？对，我如果祷告他会赏赐我，是不是？因为我寻求他嘛，祷告就是寻求，所以我祷告他一定会赏赐我，他一定是喜悦的，对不对？这是我们信的这个两个方面。那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什么？到神面前来，是不是？到神面前来，所以祷告就是到神面前来。你一边到神面前来，一边求主，一边祷告，求主给你信心，因为你没办法看见他。当你成熟以后，你就很容易感受他的同在。你看像我现在的话，我几乎就说，几乎我跟你说，我走到任何地方，我都会感受他的同在，不能在外面，是在里面。因为你已经在祷告里面，我已经操练已经差不多已经15年了，天天这样的操练，所以这个就是很容易。刚开始的时候你就找感觉，你就找不到，所以你只有信，是吧？你只有相信，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处的圣经。第二，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19节到22节，各位请谭景和弟兄，你有没有可以帮我念一下？
19节到22节。
是。
弟兄们，我们因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万子经过。这万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进我们心中天然的危险。身体的基础已经定了，就当凭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好，这里让我们看见在祷告的方面，就是看见从神的话里面一个根据，是我们祷告的根据，或者说跟我们刚才讲的祷告的定义呢是有一些关系的。我们看到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主耶稣的血是使我们呢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不是？ OK， 是坦然就没有疑惑，我们就不要再疑惑，就不要再疑惑说哎呀我今天有什么罪，我就这个跟我们的罪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你一靠他的血你就是被洁净，你不靠他的血你就不洁净了，你一靠他的血你就洁净，你就可以坦然。你在一秒钟之前犯了一个大罪，你在一秒钟之后靠他的血，你人就可以坦然无惧。这个神不得了，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不是在找感觉， 我良心，我良心，我良心，我还是良心一点，我还是里面是不是有爱主？我爱主，我好像神就听我的祷告，不是这样的，你懂这个意思吗？这是坦然无惧，是因着他自己的血，并且他的身体啊，离开为我们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去，是吗？是这样的。所以是什么呢？所以既然是这样，既然是这样，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要存着。你看一下，客观上神已经做了，但是主观上我们还要有诚心和信心。看见没？客观上耶稣的血已经在那里，你信也罢，你不信也罢，他都在那里，他的那个无价之宝，他的那个作为，他都做完了。但是我们这边还是要存着诚心和信心，要来到神面前。这里的根据，就我们看到啊，就是在耶稣的血和人的信心和诚心。第三处的圣经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看啊，孔建辉弟兄也有，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啊。四章十六节，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不要得言语和恩惠做随侍的帮助。
好，我们这里四章十六节这里讲到，所以这个所以当然根据前面是讲到耶稣他的身位，耶稣他的这个啊是神的儿子，是吧？所以呢，他也没有罪，但是他受死了，所以这个所以是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也不要有任何的惧怕。弟兄姊妹，我想啊，我们可能要真是要好好的思想这里，坦然无惧。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我们被很多的事情扒的，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之一。无论它是怎么样的障碍，你要知道在这里讲到是坦然无惧。我真的告诉弟兄姊妹，我原来学习祷告的时候，每次祷告的时候，我越祷告越沉重，很多的 bother。 这 bother 不是因为自己的罪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不配，而是因为好像神是不是不听，而是因为好像自己感受不到等等。这里讲到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一直到宝座前，你看可以来到多近啊，一直来到多近。我要得着连续蒙恩惠和随时的帮助，你就可以说我要得着连续和恩惠做这个时候的帮助。你这个时候有什么需要？你这个时候需不需要连续？你这个时候需不需要恩惠？你就在这里凭着信心，靠着耶稣的血和他的名，乘着诚心和信心来到他面前，你面对他，你祷告，你就要得着。当然我们这里讲到，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得着什么呢啊，得着什么呢，是吧？好，所以呢，我们是根据这一些的圣经上的话，神的话，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真是明白什么是祷告，你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你常常操练，而且是天天操练，甚至是时时操练，你在祷告里面，你就失去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宝库，那就是用之不绝的一个宝库，并且你很愿意别人知道，很愿意别人知道，所以呢，这个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定义。这是祷告，是来到神面前，从心里发出的与神交通。我们也谈到根据啊，我们刚才讲了啊，根据也连带的讲了一点，是吧？我们今天讲的是五个方面啊，五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定义啊，定义。第二呢，根据。对不起，我是用简体字。根据，所以我们根据第一是信心啊，信心啊，信心。这个信心包括相信有神，我祷告我一定是相信有神，没有神我就不要祷告了。但是我没办法证明，对不对？我只要靠信， 除了信还是信，全人类的都在都是信，都是要信。不过他们信什么，对不对？一定是信，所以你不需要再去多想，不需要再去多想，除了信外没有别的办法，是吧？一定是信有神，信神喜悦并且赏赐寻求他的人，祷告就是寻求他，他一定喜悦赏赐。相信神的话，圣经上说神的话安定在天，并且又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永不改变。我当时在中国大陆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啊，那真是宝贵的不得了，所有的东西都不变，把所有的东西都会变，神的话不变。哦，这个是对我来说实在太大的一个信息了啊。我们以前中国人讲到与天地共存，对不对？有这样一个说法，天地都要过去，但是神的话不过去，不得了。所以你的信心发生在神的话上，你想想看，它会不会变？不会变，你的祷告不会变，你的信心也不会变，你的祷告也不会变。所以呢，是根据呢是信心、耶稣的血、神的话，这是我们祷告的基本对祷告的认识和它的根据。没有这个认识和根据，你的祷告就像用筷子捉苍蝇一样，你不知道在干什么，你就说现在不知道干什么，是吧？又花了很多的时间，又羡慕别人，又自己得不到，又苦。我们的生命也有这个需要来祷告，对不对？人的生命就是有个需要，他就是要祷告。我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好，我们第三看祷告的一般的，他说种类啊，有哪些祷告是我们基本上可以整理一下啊，作为帮助我们认识的，帮助我们认识。第一个呢，我们的祷告呢是第一是亲近主。包括敬拜、赞美、灵修，也有说是晨更有的时候是叫做默想，也有的时候是享受，也有的说法是享受，享受主，或者就是安心享受在那里，这个都叫做亲近主这是一种的祷告。这种祷告一个最大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目的我们说得着祷告得着没有，得着什么呢？他一定在这个里面得着了与神的关系的维持恢复或者是恢复接上，重新接上，维持更新，是吧？满足亲密等等，在整个的过程中，接着你不断的祷告的时候，你不断的进入到更高的，更高的当然是与神联合，是吧？与神联合，或者说住在主里，是吧？亲近主，这是这一类的祷告这一类的祷告里面，经常的呢，并不是有事情，或是因为有一个什么事情，并不是有一个特定的需要，而呢，是因为渴慕神，对神的渴慕，所以他的祷告呢，就不断的就是主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对主就是发出一种这种渴慕的声音主啊，就是有的时候是诗歌。有时候你发现有些人坐在那里听诗歌，像有一段时间我坐着听了四个小时六个小时不动享受的，而且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并且这不是一天两天，这是很长时间，这一个月两个月一年都是可能都是这样的这个亲近主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要学习亲近主的祷告呢，假设我们说学习我们简单的举例，假设你在灵修的里面，成根的里面，假设你在听一首诗歌特别抓住你的时候，最好不要有世界上的杂事来抓住你，就非常可惜这个机会，因为这是一种的祷告，它可以使你跟神的关系非常的那个亲近，神也借着这样的祷告来得着你的心，来安慰你，来滋润你，来医治你。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祷告，有一首诗歌抓住了我，整个人哭了两个小时，没有停着哭，没有别的，就是被神的爱得走，感受到神的爱真是那个里面医治也好，洁净也好，那个被神的爱激励奉献全部在那里，非常的甘甜一定要有弟兄姊妹一定要有，你没有你走不动天路走不动，真的很沉重让你觉得很沉重是一个 是一个负担啊，追求只是一个负担。所以呢，清净土是一种的祷告，这种祷告没有具体的要求，没有具体的要求，就是要被神满足。那么当然，他最高的或者最诚实的祷告是盼望神的满足，是盼望神的心得的满足。那这个是清净土。那么这样的祷告，一般来说，可以说每天应该有一点，在一天开始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应该有一点，啊，或者常常有，啊，常常有那么啊一分钟，甚至一分钟的安静，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啊谢饭啊，或者在餐桌前的祷告，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啊，餐桌前的祷告你吃得更香，你可能消化更好，啊，真的。你看一个人呢，他祷告以后吃饭跟不祷告以后他也是不一样，真的，真是这样的。哎，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常常也这样清净土，未必一定是早上晨更灵修的时候，而是随处多方也总有点清净土，啊，有的时候像这样的祷告就是甚至一分钟都不到。我们在听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看一个人付出爱的行为，我们里面就赞美，哎呀，这个就是清净土，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清净土，看见没有？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明白这是一种类型，可能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只是没有整理出来，啊，我们就是，但是我们要常常的、常常的学习。第二种的祷告呢，是祈求和询问的祷告，我们就通称为把它祈求吧，啊，祈求的祷告，啊，祈祷、求问，啊，祈求的祷告。这样的祷告通常是有特定的事情、特定的难处，需要告诉神，需要清楚啊，特定的一个需要啊，或者是寻求神的旨意，或者是想明白神的心意，或者是一个问题的解决，或者一个需要的满足啊。这种祷告是在初信的弟兄姊妹，或者呢是在祷告中学习的，就是可以说学习不成熟的，通常就停留在这里。就呢，有事情就祷告，没有事情就不祷告，啊，没有事情嘛，祷告干什么？这话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啊。还有一个人他有这样的，还有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你能够做你就去做嘛，你不能做你就不要做嘛。那怎么样也把祷告就排除在外了？看见没有？你能够做你的祷告你就做嘛，你不能做你还干什么？你就不要做嘛。你看这个，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祷告全部排除在外了，是吧？这里呢，我们说祈求的祷告，基本上来说，它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盼望啊，一个需要的得着，就是问题的解决啊，需要的满足啊，然后呢，有一个方向性的啊一个变化啊，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啊，那生命啊、生活啊，好像就在这里就受到拦阻了。这个是祈求的，可是这个是最多的啊，最多的祷告啊，这样。那么在这样的祷告里面的话呢，一个看看我们以后，我们后面再来讲，回到来讲方式和方法，好不好？我们下面讲的就是种类，还有一个是代祷啊，代祷。祈求通常是为自己啊，通常是因为自己或者直接的亲人啊，这样的话呢，这样的祷告呢，通常呢，他的那个负担是很实在的，他不需要有特别的一个爱心或者特别的一个学习，他才有这个负担。那祷告没有负担呢，就成为形式了，你甚至都觉得自己是不是我在做一个违心的事情啊？啊，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祈求呢，因为直接的，你有这个压力，是吧？代祷就不一样啊，代祷的话呢，是需要呢有一些特别的学习，需要有一些特别的爱心啊，通常都为别人、为教会、为神的国和神的旨意，这个是代祷。特别的在代祷里面，我们要提出来有一种代祷的职分啊，有一种的这个 gift 啊，我们说或者代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ministry 啊，一种的服事，一种事工。所以这样的呢，所以代祷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一般的，好，我们今天大家，我们为教会殿堂祷告，我们一起求神帮助我们啊，有足够的资金 fundraising 啊等等啊，这是代祷呢。 啊，神的国度，或者是啊，我们觉得哪一家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出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有人说，哎，我认都不认识，认都不认识，一起来祷告啊，这个在场啊，这是一般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啊，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比较专门的。所谓专门的话呢，就是有一些人是在神面前特别有托付，特别有恩赐，他们呢，好像呢，在英文里面叫做 intercession 啊，也是 intercessor 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好像是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啊代求者，在神面前代求者。那么当然这样的祷告是很花代价和力气，当然也是非常的有效的。你可以看到直接的效果，通常这种结果出来，我们人都不相信啊，我们人都不相信啊，但是又是实在的，这个就是代祷。那样的那样一种祷告呢，是需要职分啊，